谈教育，聊生活，连接他人，探索自我。亲子天下 Podcast 陪伴你的每时每刻。
Hello， 亲子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与客家电视台合作的特别企划 Podcast， 我是这一集的主持人罗怡君。大家看了带爸爸离家出走的最新节目吗？这次罗小弟跟罗爸爸聊的话题，哇，跟大家应该非常有关系，是跟成绩和补习有相关。果然啊，这个千年考古题，所有的小孩都会提出来的，到底要不要补习，补太多了啦，然后爸爸就会说，啊，你补了分数还只考及格，会不会 CP 值太低了啊？那到底学习跟补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补习真的会影响孩子学习的意愿吗？还是对孩子其实真的有一些帮助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补不补习有什么关系？再次邀请我们全方位媒体主播萧同文到现场，欢迎同文主播。
Hello， 亲子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哇，同文主播现在有两个小孩，一个是小学阶段，
对，
一个已经是高中阶段，也历经了可怕的国中会考，所以我想补习这件议题对你来说应该是非常的熟悉。
没错，
其实补习有分两块啦，一块是比较才艺部分，有的小孩喜欢音乐、美术、打球或者是各类的探索，那另外一部分就真的是很学科类的补习咯，国英数字地这样子。所以这两块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那来请问一下同文主播，小孩在上才艺班跟上学科补习班，这两块在上之前有没有跟他们讨论什么，是怎么决定的呢？
我们家我不知道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家两个小孩差比较多，因为姐姐是高二嘛，那弟弟是小三，所以其实差了快要9岁。但是我觉得我一直以来的就是在这方面的想法都没有变。比如说姐姐小的时候，我就没有让他学任何才艺，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没有学任何才艺，就没有什么学钢琴啊，什么都没有，我小时候都没有。有一些人是小时候自己有学，就会觉得孩子应该要学。那有些人是小时候没有学，但很想要学，
弥补自己的，
所以就觉得孩子就是要会弹钢琴啊，就这样。那我呢，是小时候没有学，我也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学，我是很开心的没有学，所以我都小时候都没有，所以我们从姐姐到弟弟在才艺这一块都是他们主动想要学什么，我就说 OK 好，带他们去，
他表达主动的意愿。
对啊，小孩其实很容易想说自己想要学什么。
对啊，而且他最好的朋友那时候学什么，他就很容易说他对那有兴趣。
我女儿小时候学过画画，那她想学画画，因为她很喜欢画画，想学画画。好，我们就去学画画。然后呢，画画还有学钢琴，钢琴就是被那个雅马哈的招生广告哆来咪发嗦拉发咪瑞哆，你知道，就是看那个卡通什么某某台悠悠台的时候，就不断的插播那个广告，所以我女儿就看的时候就好想哦，然后就说她要去学钢琴，我就说好。结果呢，钢琴才学了一学期，那个是去上团课哦，还不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他后来开始不想学是因为什么，他被逼着
练
琴。然后他是去团课，只在那边敲一敲琴键，所有小朋友一起玩唱唱歌这样子。一期之后他就说他不想学了。那我就问他为什么呢，他就说他觉得没有那么好玩。那我就好啊，那就不要学了。你知道，我就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个纠结哈，我就觉得本来来学这个就是为了好玩，他觉得不好玩了，那就不要学啊，就没学了。画画也是，但画画学比较久，画画原本一开始在一个小的教室，学的还不错，然后后来转到一个比较正式的教学地方，画到有一天要教那个人体的，就是
素描之类，还是立体结构，
立体结构对。他回来跟我说他不要学了，
开始无聊了。
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那样画出来的人很丑。你知道小孩都喜欢画那种大头小身体，然后那个
Q 版，
然后脸上有半个脸都是眼睛的那种漫画是，那他就觉得那样很丑。我就说可是这个是学画的过程的必经之路啊，你将来想要更进一步画画，你就一定要学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他就说，我女儿5岁，那时候她讲的这句话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她说，我喜欢画画，但是我不需要人家来教我怎么画。
是不是所有的小孩
都有讲过这句话？对啊，
为什么我们家画画也是碰到素描就卡关哦？然后也给我冒出这一句好像很有哲理的话哦。
哎，可是妈妈，我就是一个脑波很弱的人，我觉得哇塞，我女儿才五岁就讲出了这个人生的大道理。
我们握手。
哎，好好好，
我也脑波很弱。
然后我们就说好，那就不要画，因为我觉得你可以说服我啊。但是她事实上后来还是一直都很喜欢画画，
哎，
一直画到现在还在画。他有家里面贴满了他的各种的那个可爱的漫画，然后有时候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会画一张小卡片来鼓励我，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你知道，对我来说就是才艺这件事情，我不会有一种弥补的心态，我没有，所以他要有，不会。然后他们如果喜欢，就他们就继续上。如果他们真的，我曾经也有过一个想法，就是我这样会不会造就孩子半途而废的？
没错，就是太多人都有这个心魔。我到底这个孩子一旦要 quit 要放弃，
对，
到底要撑多久才叫做可以断定他没有兴趣，真的没兴趣，还是说他遇到了一些学习乱流卡关，然后呢，这个不想要花时间去克服，抗压性不够？哇，这个真的是千年考古题。虽然我们两个都脑波很弱的被洗脑了，但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
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亲子关系就不要。我个人还是会觉得亲子关系是蛮重要的，因为他如果是被逼迫的，有没有被逼，我觉得你一定会知道，你自己一定会了解
很清楚啦，骗不了别人。
对, 对、嗯、那可是我要说的就是这件事情我并不认为这个能够当做一个什么建议，因为它没有对跟错。你知道我有时候看到，你看像前阵子刚好就是帮孩子排行程排很满的一个新闻，其实大家也都有在讨论。我也觉得这种东西没有对跟错的问题，这完全就是看你亲子之间怎么沟通，那孩子自己要不要。有些孩子他可能也是很要求，我的朋友也有那个小孩就是练琴练得超认真，是他自己要练，他就是好喜欢。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在于说你跟孩子在做这件事情，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假设你今天是真的觉得说他未来可能要走这条路，他自己也想走这条路，那你可能就必须要有一点点压力，这东西也要去跟孩子讨论。但如果你今天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兴趣，
那就要心口合一哦。
他就是要，
对不对？
他如果当他很痛苦的时候，我可能就不要这样做。
的确，
对啊，
因为很多妈妈是说，哎，比如说我希望他学钢琴啊，只是因为希望钢琴可以陪伴他一辈子啊。哦，话讲得很好听啦，好，心口要合一，我就说提醒大家，因为当孩子真的说，哎，我现在不想弹了，其实如果你是真的回到原始的初衷的话，你并不会介意他这个时候放弃。因为他这个时候需要休息，他可能隔一段时间还有机会再把它捡回来，而不是执着在哎，我们到底要不要克服这个困难。好，刚刚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有些小孩他真的就是很喜欢他当下做的那件事，虽然在别人眼里可能叫补习，不论是才艺或者是学科。因为在这个影片当中呢，罗小弟这次邀了一对双胞胎，然后这双胞胎兄弟呢大概就是补习补很多的那种那一款的孩子。不过他们当中有说到一点，他说他们很喜欢补习耶，因为他们补的是学科，然后呢每次考试考得很好，成就感很好啊，所以这个也是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让他再去补习。虽然这双胞胎兄弟觉得跟你玩打篮球什么也很好玩啦，但是补习对他们来说似乎压力没有这么大。然后罗小弟呢去补习的原因是想交朋友。所以我们现在要跨入到，如果我们补的是学科，他可能就真的不像才艺探索这么的自由自在了。那在学科补习方面，东文主播怎么想的？
你知道我们家的学科补习也是小孩自己要去的。因为上了中学之后，我家小孩没有补习，就是以前姐姐在小学的时候是没有补习的，现在弟弟也是一样。可是我要先讲，我念的是私校，其实私校很多在补习，小学就在补习，所以甚至我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就是同样年级的妈妈们，他们其实是已经私校已经是上全天了，下课之后再去安亲班，然后安亲班再去补额外的数学或者是英文等等。那有一次就跟一个妈妈聊到天，她就说哎，你儿子有补习吗什么？我就说都没有。她说哈，她说你都没有补？我心里想，才二年级到底是要补什么呢？而且学校就已经一整天的课，
真的。
她说你也 太放心了吧，你至少要补个英文吧。我想说学校不是有教英文，因为私校是有教英文的，
英文都很注重啊。
然后后来我就笑一笑就说，其实我觉得还好啦，因为我毕竟有养一个姐姐，姐姐都已经17岁了，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有关系，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没有对错，他们想要这样子做我觉得是 OK 的，可是我可能不想要这样做。那但是像姐姐也是一样，姐姐是到什么时候，姐姐是到升中学，准备要升中学那时候开始，在小学6年级吧，她开始数学比较吃力，那我就问她说那你要补习吗，她就说好，我只随便问一句，她就好说好，然后她就开始补，然后呢这个补习之路就停不下来了，到国中高中都在补哦。那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其实这就是看孩子，你看很多孩子是被爸妈逼着补习，我们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是求孩子不要补，因为我跟他说你补真的也没有看到什么太大的成果是不是，我们就不要这么辛苦了，我说我们做事哦
要讲求
CP 值就是说你这么辛苦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牺牲睡眠，
对，可是其实你可能就是增加个5分或是8分，我说要不要这么辛苦，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到底是要在自己很烂的科目上花很多时间去弄，还是其实把你自己比较熟悉的东西弄好，这个其实也是很多现在的老师们在讲的，我比较倾向是在你有兴趣，因为你的强项你一定更有兴趣嘛，这个地方
有成就感，
我们在做的 outstanding 一点但是我觉得你本来就不熟悉或没有兴趣的东西我们就不要这么的辛苦，但是孩子有孩子自己的想法，他也有他需要有的成就感跟面子，他不想要那么沮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家的状况就是孩子要求，然后他觉得他补了会有用，我觉得不管他是真的有用还是心安，他愿意花这个时间我有办法支援他我就让他做这件事情，但并不是我要求他要去这样做的。你说我身边有没有那种就是被爸妈逼着补习的，我觉得我身边是还好，但确实我们看到不少这样的案例，我不晓得大家对于补习这件事情的想法是怎么样，我自己以前也没有什么补，然后补也都是去交朋友的所以我可能觉得就是这事情还是要看孩子个人啊。
对，其实补习这一题牵涉到的面向蛮多的，
对，
因为他可能还跟孩子自己的生活作息，他可能还跟学习方法有相关，因为有的孩子他想去补习是因为他觉得补习老师很有效率，可以教他很多学校老师没有教的诀窍啦，整理好的策略啦，那他在吸收的时候特别的快，所以有些人会很喜欢补习是因为老师这样子给他不一样的资源跟支持，有时候学校老师教的是某一种方法，补习班老师教的是好几种方法，他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个快速学习的方法。
对，
那个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很累，花3个小时坐在那里，但可能让他心里很安定。但有些小孩像我们家的女儿是打死她她都求她她都不要去补习，但她在这个学期终于说我要去补习了。
对啊
对，你会发现说当他们自己重视自己的学习成效，他就会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援助，应该需要资源进来。但是呢，你去逼孩子去补习的那些家长们，我觉得可能要想一下，就是到底他在那一边得到了什么样子的支持，还是说那个是安你的心，还是在安他的心。
其实我自己身边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是两个朋友，这两个朋友是兄弟，那他们各自有一个孩子，那这两个孩子从小学到国中的时候的表现是其中一个孩子男生，这个男生的孩子的成绩表现一直都非常好，都是这个名列前茅，另外那个是女孩子，那女孩子的成绩就一直都就是很普通，但是男生是爸爸妈妈非常努力的帮他安排各式各样的学习跟成绩，从小学就上到国中的时候啊，我是不敢相信国中的时候居然有补全科这种事情。
有，
因为我对补习实在是比较
太不了解了，
比较不了解，我想说补全科他补全科，那但是补得非常痛苦，就是说听说是每天1到5之外6日也是排满满，因为补全科的关系，所以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就是一直在补习。那个女孩他们俩同年哦，那个女孩呢到国中的时候也是没有补任何习，可是那成绩也是就没有很好。后来那个男孩确实他在会考的时候考上了，差一点点没有考上第一志愿，考上第二志愿， 女孩呢，因为念的是这个私中、哦、那她后来因为成绩没有非常非常的好，那就没有去外考，她就选择
直升、
哦嗯、那就继续到高中的时候呢，哇，就出现了完全两个两极。那个男孩进了高中之后整个大解放，因为他进入到第二志愿的高中大解放，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已经压不住了，以前所有的补习都是妈妈盯着六日全天这样子补、欸、我想到我都觉得好可怕，他就整个大解放，什么习都 不管你，你就算帮我报了，我不去上课你也拿我没办法，你有办法跟着我吗？不可能吗？高中已经哪有什么接送这种事情，
他整个失控了。
对，所以那成绩就是一落千丈。那女孩呢，因为从小就是继续，因为她没补习，她就是照自己的路走，
自己的节奏，
自己的节奏，节奏走。然后到那个可能到高一还是高二的时候，她跟爸爸妈妈说她需要一个什么家教，嗯、哦、他们就帮她请了一个什么家教，就某一科、哦、某两科忘了，然后这样子就到了大学联考。他们已经考完大学联考了，男生是真的是这个年代要能够没有考上大学，其实就尤其是前两三志愿的高中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他真的是成绩非常差的掉在一个比较后面的大学。可是那个女孩考上了前三志愿的大学，
哇，
所以这就是你看
生命的轨迹把它拉长来看的话，
所以我觉得对，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你看现在我们的人生余命，我们的余命都已经到八九十岁了，
真的真的
就是人生那么长，就是你如果把它放在，你就算让它多一两年的时间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然后你从光是中学这边看，我也是，所以 我其实看我女儿、哦、我也是觉得没有关系，我就一直跟她说你照着自己的节奏来走就好。她可能一度非常的焦虑自己的成绩不好，我就跟她说没关系，这是这个慢慢走，
人生真的很长的，
走在自己的轨道上就好。
没错，其实刚刚你讲到那个第二志愿哈，那本人在下就是那所学校出来的，
他会非常容易放飞自我。
不是，那所学校就是非常特别，他永远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特别的位置、嗯、因为他真的就是哈可以让你大解放的环境。然后呢，他彻底的考验你能不能自主学习。
对啊，
我觉得他真的是提早把你放到一个类大学、类似大学、嗯、那样子的一个环境哦，所以真的就会出现我们常常说了哈，我们身为校友，我们也不避讳的说，进、嗯、去不是多好就多坏啊。
其实前三志愿都这样，
但是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就是特别的放飞，嗯，然后因为放飞的人也颇多，嗯，但放飞之后能不能抓回来，那是另外一回事。嗯、好，所以他真的是考验了另外一个概念叫自主学习。
对，
那个自主学习的动力，好，第一个是你找到动力，因为你能够考上前三志愿，你的资质不会太差，所以动力很重要。那个动力会让你决定你把现在的能量放在哪一个地方，社团还是恋爱还是学业，然后到最后你能不能用自律的方法把自己抓回来。所以在这边我觉得可以切换到另外一个大家也很感兴趣符合108课纲精神的自主学习的概念，补习到底会不会扼杀自主学习的学习，就是我们 learn how to learn 嘛，嗯，那你怎么看这个？你在你的价值观里面，你怎么看待自主学习跟补习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还是回归到补习，你是为了什么而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今天这个孩子他补习是因为他在某一个，比如说他在某一个科目，他真的是在学校听不懂，我完全能够接受学校老师讲的这个孩子就是听不懂。或者是他觉得这个老师虽然这样对老师有点不敬，可是他就觉得老师教得很烂，
对、哦、就刚好两个平眉对上。
对、哦、对，如果今天有另外一个老师讲的东西他是可以听懂，他可以吸收，那我觉得可以让他去上，这个是去弥补学校的一个不足，对于这个孩子自己来说也是没有对没有错，
的确
我们没有判断、嗯哦嗯、那但是如果今天你只是因为焦虑而让孩子去补习，就是说他其实没有这个需要啊，他在学校他也听得懂啊。我觉得其实孩子如果太多这个补习，他其实会第一个造成依赖，第二个他真的就是会失去了，他所有东西都是你帮他安排好的，或是所有东西都是补习班帮他安排好，他其实是没有办法自己去做出一样东西、嗯、就我刚讲那个例子，我就看到超级超级明显的，那个孩子不是只有到了高中之后放飞自我而已，他其实是他不知道怎么去安排自己，
另外也是弹性疲乏了，他累了，
他真的很烦，他就觉得我再也不要受你们控制了，我自由了。对，但是 另外一个女孩她就是真的就是自己安排自己，她甚至是我听到她说后来在学校有安排什么模拟考或什么，她其实也不管，她就是自己的读书计划，因为她就觉得不行，她一定要按照她的计划，
她彻底的在体制内进行她自己的体制外、
对啊，我觉得其实也很好、
很好啊，自主学习，
对，因为她最后考出来的成绩是她史上考过最好的成绩那有什么不好。我觉得所以你说补习会不会扼杀自主学习，要看你的补习的目的跟你的做法。
嗯，
那还有很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必须要回到孩子本身的个性跟特质上面，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很重要。有些孩子他其实不想要补习，然后他也觉得他可以做到，我觉得你相信他，
先给他一点时间吧，
对、否则我觉得他到最后也会觉得好，你们既然都这样那我就听你们好了。
不过自主学习还有另外一块，就是很多孩子他是比较是 doer， 他是从做中学、在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罗小T他很喜欢做中学，他觉得在那过程当中他会不知不觉的学习到很多技能。那的确有一类这样子的小孩，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学科真的没办法，他就是得要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知识化的考试测验。那在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培养他们多一点自主学习的练习？如果他在学科没有办法自主学习、那生活当中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 project 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一个 coach 可以让他有这样的机会、
其实我觉得我先生有一次提出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棒，就是旅游让孩子自己去做计划，我觉得那其实就是一个企划案、然后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去哪里旅游7天好了、应该是说我女儿在升中学之前 我们家爸爸说要让我去带姐姐做一趟毕业旅行，我带她就两个母女两人我们就去了一趟欧洲，因为姐姐一直很想要去课本上曾经看过的荷兰羊角村那是她最大的梦想想要去看一下羊角村，所以我们就去了欧洲。那爸爸就说好，那这件事情就交由你，你自己去上网看你这一次会跟妈妈去哪两个国家，然后你去看你想要去哪些地方，然后你去找出从这里到那里要怎么去，你自己去做一个计划。我其实在那个当下我觉得很焦虑，我说你叫小孩做这个计划干嘛，我难道真的要照他的计划走吗？到时候我们走不见怎么办他知道什么东西什么，我那时候其实蛮焦虑，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容易想要帮孩子 这些事情、我会觉得不太容易放手给他们做这种。他就说有什么关系你就让他去看看嘛。就后来我很惊讶的发现我女儿竟然就我觉得他应该从来也没去看过这种东西，就他可以做得出来。从这之后啊，我就越来越放心让他可以自己去规划他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他其实是会做计划做规划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比如说旅游，旅游大家都会有可能去哪边的3天2夜啊，或者去过一夜等等都可以交给他。小儿子的话，其实儿子非常明显的是一个自然科学派人、但因为 我对这个东西是比较没什么兴趣、但是我还蛮喜欢让他去一些教室做一些实验的，那是他自己要的，他想要这样我就会让他去。所以这些东西我可能不会要求，就是说他自然也考得没有很好的话，你说你会这个东西你自然就应该要考好一点嘛。我认为这个是
这没相干吧。
对，所以但是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他真的回来可以讲非常多的一些知识或是观念、我觉得那就很棒了。就是我不会把我想让他做的一些活动跟学科成绩做扣连，我不会做这件事情，
这样好像又是为了那件事情去做了，又变成类补习、又把它变成补习的概念了。好，那所以大家就学到了，我们先从国内的3天2夜你试着放手看看，它就是一个其实你要让孩子自主学习，爸妈的心脏跟放手也是需要练习、可能你都没有自己想象中的这么的开放跟坚强哦。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建议也可以给大家，就是我刚听到同文主播分享，我就想到通常爸妈不擅长的事小孩最能自主学习。
对，真的
好、所以就让孩子去做你不会的事，你就会很容易的放手、
真的真的。所以他们讲说你的小孩为什么这么能干什么都会，他说因为我很废
好、我们就立志做快乐的废家长，好让孩子自主学习的能力多跑出来一点吧、今天非常感谢同文主播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请大家继续收看带爸爸离家出走，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